物种形成虽然有好几种模式，但迈尔认为最常见的模式是异域物种形成。在数百万年前的非洲，人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一分为二，最后演化出两个不同的物种，这正是一种异域物种形成的现象。所谓异域，指同一物种的种群因某些地理因素，比如被高山或河流阻隔，或其他原因，分居在两个不同的地方。有一种地理隔离，分居在不同地理环境的同一物种当然无法自然交配，最后会因各自的不同演化慢慢演化成两个物种。即使有一天这两个物种有机会打破原先的地理隔离，又重新住在相同的地域，也不会再进行自然交配，因为它们已成了不同的物种。地理隔离表示同一物种开始要一分为二，生殖隔离则意味着两个物种终于形成了不再交配。例如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大峡谷和河流在大约一万年前发生变化，把原本生活在当地的一种松鼠分隔两地，使它们无法自然交配，不再有基因交流。住在峡谷北边一小块地区的松鼠便演化成凯巴布松鼠，其特征是腹部为灰黑色，留在峡谷南边的演化成艾伯特松鼠，其特征是腹部为白色。它们成了两个物种，不但形貌不同，基因也相异。同样，巴拿马地峡在三百万年前形成以后，也把当地的海胆、鱼和虾分隔两地，使它们演化成两个不同的、最亲近的同胞种。不过，物种形成是一个异常缓慢的过程，往往需要数十万年的时间才能完成。以人和黑猩猩的共祖来说，在距今六百万年前，开始有一些共祖种群走到树林里生活，但地理隔离和生殖隔离无法在数百年间形成，而需要更长时间。比如说，在开始分化初期，森林仍在不断萎缩，森林种群仍然会断断续续走到树林里觅食，并且跟那些已在树林长期定居下来的种群自然交配，进行基因交流，以至于这两个种群无法形成彻底的生殖隔离，于是也就不能演化成两个物种。最新的基因组研究发现，人和黑猩猩不是一种速战速决的干净分手，而是很缠绵、很拖拖拉拉的分手，好像一对深情的恋人那样。2006年，有一项研究甚至根据基因组证据来推论，说人和黑猩猩原本在约600万年前分离，并且有了生殖隔离，但又在约100万年后重新交配，最后才在540万年前分手。当时，这项研究引发媒体的热烈炒作，甚至说人曾经和黑猩猩交配过。这种耸人听闻的标题，当然是媒体最爱的。比较正确的说法是，人的远祖曾经跟黑猩猩的远祖交配过。后来有科学家对这项研究的基因组证据做了进一步的解读。比较保守的看法是，早期的人类祖先虽然走出了雨林，但依然可能跟黑猩猩的祖先在雨林和树林的边界地带进行交配，时间长达数十万年之久，最后 才因升职隔离而分手。分手之时，双方应当都已经历相当程度的演化，样貌和形态特征有了明显的差异，双方不再视对方为同类，也就不能相互吸引进行交配，因此最后演化成两个不同的物种。